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21:3-9，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21:10-27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21:3-9，或者有人会说，神的时间太多了，因此呢，他要再创新天新地。父神完成了创造之功，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之功，因此三位一体的神就要邀请所有得蒙救赎的人进入到新的创造，这样就完成了整个救赎计划了。或者还有人会说，到最后不知道哪些人才可以得到这份莫大的福分呢？约翰指出，唯有那些忍耐到底的人，将会得到神所应许的恩福和奖赏的。启示录21:10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世上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与新耶路撒冷来相比，世上的城都是建造在属世的根基之上，所有的建材都是属世，但是新耶路撒冷城呢，是从天而降，它的源头在天上，基督是它的建造者。虽然这个城是从天而降，但是圣经并没有说它会降到去地上，相反，地上的城呢，一定不会升到天上，现在天上的城也都不会降到地上。这个城到底是会降到什么程度呢？没人知道。因此对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呢，一直是众说纷纭的。教会初期的异端将有关新耶路撒冷的经文套用了在旧耶路撒冷上面，另一个早期的异端诺斯底派就认为新耶路撒冷是指天堂。现代很多人亦都各随己意认定这个城在地上的地理位置。无千禧年派认为这个城在天上，他们完全不理会圣经当中说这个城将要从天而降的意思。这段经文很明显的指出了以下两点的。第一，他从天而降。第二，经文没有指出他降到地上。这一章指出，这个城将会成为万有的中心，一切活动和荣耀都将要围绕着他来到运作。神的宇宙必定是会以神为中心，而这个城就是神的总部了。因此这个城在永恒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是理所当然的。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经文话：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保罗在罗马书的五章二节那里指示信徒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是要在新耶路撒冷那里实现。罪人不能够见证出神的荣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经历教训了他们，每当营内发生悖逆的事的时候，神的荣耀显现就是要被他们惩罚。罪人心中害怕神的荣耀显现，但是当你披上了基督的义袍，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这样是何等有福呢？以下两个事实使到神的荣耀完全地彰显于新耶路撒冷当中的。第一，神的同在使这个城成为荣耀的源头，所有的祝福都会从这个城散发到全宇宙。第二，圣徒不怕神彰显他的荣耀。过去呢，因为人犯罪，使到神的荣耀离开了人，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得救的人与神同住在有神荣耀的城，这个原本就是神的计划来的。光辉原文意思是光的源头，这个城是光的供应者，是起源，是源头。约翰福音九章五节记载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神就是光。现在整个城好像一粒珍贵的宝石，这粒宝石被比喻为碧玉。现代的碧玉呢，光芒万丈，光彩夺目。而在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二节当中的水晶就是这样意思，是用来描述新耶路撒冷的。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新耶路撒冷呢，是有十二个城门的，每边分别有三个城门，而城门是分别按照住以色列的支派而命名。这样就让我联想到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在会幕四周来到扎营，利未支派是祭司，在会幕里面去服侍。新耶路撒冷就住某个层面来讲呢，是好像圣殿，好像会幕的，因为神与人同在其中。辛苦就好像祭司，忠心地侍奉神。神的儿女在新耶路撒冷来服侍，正如利未支派在会幕当中服侍神一样。住在新耶路撒冷的都是祭司，亦是基督的辛苦。在永恒里面，辛苦和神的关系很亲密的，正如约翰靠在主的怀里一样。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说：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个城有十二个根基，十二位使徒的名字就分别刻在根基上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当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将教会的约匙交给十二使徒。从人的观点来看，教会就好像是由这十二个人来管理。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二节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基督是房角石，教会是建造在使徒所立的根基之上。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三节经文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 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个城的形状很难形容，因为我们很难由一个受到时间所限制的宇宙转入去永恒更新的创造当中。这个城的面积和形状运用了各种稀奇的观念。首先看看这个城的面积，每一边的城宽城高都是4000里，相当辽阔，显示它的重要性。神是万有的创造者，而这个城呢就有创造者的标记，来自拿撒勒的木匠主耶稣，他就是这个城的建造者。现在看看城的形状，圣经简洁的形容，这个城是每一边各宽1500英里的一个立方体。启示录21:17-18说，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爪，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是作为防御用途的，有城墙的城市是比较安全的。新耶路撒冷呢，是一座安全的城，住在当中的人都觉得安全，亦必定享受到安全和平安的果子。这个城是由寻求与神和睦的人所组成的，所以它能够经历真正的平安，并且直到永远。城墙是用碧玉所造，称为碧玉墙。城的外围呢，就是用最美丽的宝石建造而成，目的是让居民安全，生活无忧无虑。启示录21:19-20经文说，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城的十二个根基不但刻有使徒的名字，还是用了12种不同的宝石来建造的。人类最美丽最昂贵的东西就是宝石，这些是用人类想象来到去表达出这座城的宏伟和庄严的。根据哥林多前书13:12的记载，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人，是可以用这些最宝贵的宝石来到领会得到这个城的荣耀的。而终有一日，我们是会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是用色彩缤纷昂贵的宝石所建造的。他的根基乃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世上的光。在新耶路撒冷，他是全宇宙的光。神用以前未曾见过的大光来照亮新天新地，这将会是最动人的场面。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直接从天而降的星球，万有都围绕着它来运转。这个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光源将会散发出艳丽明亮的色彩。神就是光，祂就在这个城里面。圣经形容这个城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样呢帮助我们稍微领会到新耶路撒冷城的美丽和荣耀。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21:21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请注意第18节讲过，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看来它是透明的，表示神的光是从内向外来到去发出，穿透不同色彩的宝石。将来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现在肉眼所看不到的色彩。 经文亦都话俾我哋知，新耶路撒冷嘅街道呢系精金嘅。嗱，有两件事情呢系令我印象深刻嘅。第一，街道喺原文里面系单数嘅，唔系复数嘅。咁样系表示嗰度呢只有一条街，而呢个城呢系冇复杂嘅街道结构嘅。第二，佢系透明嘅，连街道都系透明嘅。是用金去到铺成，却是透明的精金。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话：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神的同在和神的光是照亮了新耶路撒冷。自从罪进入旧的世界之后，神收回他的同在。创世纪一章二节说，渊面黑暗。神在宇宙中只使用一般的物理光源，就好像我们点亮街灯或者呢、开了屋企的灯一样。但是在新的创造之中，罪恶已经除去了，那神就再度成为光的源头。今日从属灵的层面来讲，基督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记载，主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新的创造之中，它不但是物质上的光，亦都是灵命上的光。在会幕里面有金灯台，这样是对基督是光的最好写照。在新耶路撒冷，基督就是金灯台，蒙恩的人将要进入圣城，正如祭司进入会幕的圣所，为了要敬拜神。地上万国和以色列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就好像古代的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一样，不过他们不再需要带着血，因为羔羊已经在至圣所之中。那是何等荣耀的画面呢？古时候以色列国的会幕，后来是由圣殿取代了的。在会幕和圣殿都有神的荣耀，见证神同在以及人有罪。罪人只能够在圣殿的仪式当中来到亲近神。但是在新耶路撒冷，罪已经除灭了。虽然整个新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圣殿，而且神已经和被赎的人同在，就不再需要圣殿了。有人说，新耶路撒冷的形状和会幕中的至圣所以及圣殿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有光的新耶路撒冷那里呢，是没有罪，是有神住在其中，所以亦不再需要圣殿。圣殿不过是预表神的同在而已。新耶路撒冷有了真神同在，这样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呢？新耶路撒冷不需要太阳和月亮来到提供光源和生命的需要。这样和地上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地球必须完全仰赖太阳和月亮的。到了那个时候，或者太阳和月亮是必须仰赖新耶路撒冷的光，因为掌握光和生命源头的神就住在新耶路撒冷。神就是真光，他的荣耀将要照亮圣城。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经文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荒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新耶路撒冷和地球呢是将会有交通要道，不但以色列要上新耶路撒冷敬拜神，万国都要上去敬拜神。新耶路撒冷不是他们永恒的居所，但是他们会去那里敬拜神。那个时候教会就是祭司，圣经说 我哋系信徒嘅祭司。嗰度根本冇黑夜。约翰话城门喺白昼总不关闭。换言之呢，锁匙系冇用嘅，因为嗰度好安全。喺约翰嘅年代，一般嘅城市都会有护城墙，闩埋城门就表示城中嘅人呢将敌人挡喺城外，唔俾佢哋入嚟嘅。显然神已经完成咗佢对人类最初嘅旨意啦。神同人能够彼此相交，神而家有咗一群自由嘅真诚嘅受造者，可以随时咁敬拜神、服侍神，直到永远。新耶路撒冷冇夜晚嘅，因为羔羊就系光啊，佢嘅光永远都存在。新耶路撒冷的城门不是护城墙，亦无需关闭，反而成为了辛苦的识别证明。这些城门是用珍珠所建造的，珍珠是用重价买回来的。马太福音13:45-46的比喻当中，用重价买来的珍珠不是指主耶稣，罪人哪里买得起呢？人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比喻是指用了重价买珍珠的那位商人才是主耶稣基督，而那些珍珠就是指新娘。珍珠是由一粒沙跌了入去一个蚌里面，慢慢地沙变成珍珠。主耶稣基督付了重价来到买这粒的珍珠，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神向我们显出祂的恩慈，直到永远。以弗所书2:7说，要将祂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即是说，在永恒里面，你和我都是蒙神恩典的展示品。有人会望住麦基说，看看这个麦基，他本来应该落地狱的。不过主耶稣基督为他舍命，付出重价买赎他，而他所要做的只是信靠基督。你看看主耶稣为他做了几咁好的事，基督让他可以上天堂，又以神的爱来到接纳他。教会是基督最深爱的一粒宝石，基督将教会放在展示台上，因此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的中心。羔羊的生命册包括了历世历代所有被救赎的人的名字。至于没有被基督宝血所拯救的人，他们都不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大门。得救的人和失丧的人，他们之间有一道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被救赎的人，他们心中最大的喜乐就是有基督的同在，直到永远。约翰福音14:3记载主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将会同基督同在天上，直到永远。启示录都是在这里讲耶稣基督的事，他是神宇宙的核心来的。启示录21:24-27要我们注意另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的余民将会定期造访新耶路撒冷。在第24节那里指出，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个城。他们是被救赎的外邦列国，要和以色列民一起进入永恒。这些列国和以色列一样，他们都不属于教会，因为他们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或者在教会建立之前是得救的。他们会以访客的身份来到新耶路撒冷敬拜神。希伯来书12:22说，天上还有数不尽的天使，他们都是神的使者。新耶路撒冷的特色就是包括世界各国的人，连同神所做的天使要在新耶路撒冷来到相遇。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带着玷污或者罪恶的。撒旦曾经将罪引入伊甸园，但是新耶路撒冷不再有谎言和骗子， 新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和访客都是蒙神救赎出来的人。这个荣耀的城市不是单单教会才可以享受到的。这个圣洁的画面真的令我感觉到羞愧和不配。但愿你我都能够去到新耶路撒冷，瞻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与主同在，直到永远。经文的分享研习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进入启示录最后一章第22章的研读查考，听众朋友可以提前预备熟读经文的内容。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